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今天的 Podcast 我们要来读以赛亚书第30章，主题是等候神必得力得福，归回神必得恩典得安息。今天的 Podcast 是由 Crystal 姐妹撰稿。前两天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第28和29章有三个祸灾，并不局限于具体的历史事件。以赛亚指出神的选民的败坏和神不变的管教原则，及由此而来的恢复。而后三个祸灾则与具体的历史事件有关。接下来的第30章和31章谈到犹大国对外埃及的故事。当时亚述大军南下要攻击犹大国，犹大王是西西家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王。面对亚述大军的入侵，他承受很大的压力，因为国民的生死存亡在他的手中。他听信他身边许多官员的主张，去向埃及寻求帮助。看起来这是人理智谋略的举动，但是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起来责备他们，该做的是等候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。这一章共有33节，分为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1-7节，等候神的帮助，倚靠埃及毫无益处。耶和华说，祸灾，这悖逆的儿女，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，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，以致罪上加罪，起身下埃及去，并没有求问我，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，并投在埃及的荫下。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，投在埃及的荫下，要为你们的惭愧。以赛亚书第30章1-3节，悖逆的儿女就是怂恿西西家去投靠埃及的领袖们。悖逆的儿女按照律法要判死刑。申命记第21章21节说，这是对怂恿西西家去倚靠埃及的领袖最严重的指控。亚述是神兴起管教犹大的杖，希望他们能够回转，但是他们不仅不回转，反而自作主张寻求埃及的保护，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，所以神说他们是罪上加罪。许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，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懂得寻求神，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聪明智慧去解决问题，结果是失败收场。神两次强调百姓投在埃及的荫下，是讽刺他们把埃及当作神。神很清楚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，犹大倚靠埃及的后果是自取其辱。30章第7节，埃及的帮助也是徒然无益的，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。拉哈伯指的是神话中的海怪，代表埃及。坐而不动，一方面表示埃及没有履行盟约出兵协助犹大抵抗亚述，另一方面也指他徒有外表，没有实力。其实埃及当时也是自身难保，后来他也被亚述所灭。求主帮助我们要懂得凡事带到神的座前求，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投靠在他翅膀底下，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蒙羞。第二部分是第8-17节，藐视以色列圣者必不得平静安息。神希望透过先知以赛亚向百姓说话，让百姓可以回转归向神，但是百姓不但不离弃他们的罪，更不容先知说真实的话。他们对先知说，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，对先知说，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，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，言虚幻的事。30章10节，柔和的话是谄媚顺耳的话，言虚幻的事即虚假中听的预言，这些才是他们想听的，忠言逆耳。 我们是不是有时也会像这些百姓一样，只想听称赞、欣赏、鼓励的话，而不想听修剪我们行为和生命的话语呢？愿神让我们有谦卑的态度来真实面对周遭以爱为出发点的指正。犹大百姓叛逆，拒绝听神的话，执意向埃及奔走，因此神向他们宣告，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，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，顷刻之间忽然塌陷，要被打碎，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，毫不顾惜，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用于从炉内取火，从池中舀水。13-14节，百姓藐视神的话语，不依靠神而依赖埃及的军事援助，最后他们就好像瓦器会被砸得稀烂，什么也没有，一切都是全然的破碎。虽然神宣告了审判，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但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主，他也宣告他们的出路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竟自不肯。让我们来思考先知向百姓指出得救之路时所用的四个词，好使我们领会属天的保守。第一个词是归回。犹大不需要去埃及寻求帮助，不需要立无意义的联盟，他们只要回想神如何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，如何多次拯救他们，只要归向神，他们就能得着赦免。何处有认罪，何处就赦免。第二个词是安息。安息于神乃是诚心归回的明证。安息是因为知道倚靠神的能力更胜于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倚靠势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第三个词是平静。当我们感到疲乏无力，不能振作的时候，用自己的方法令我们更疲惫，只有在神面前安静下来，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，把焦点从自己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，注视他的主权和大能，在他无限的关爱里，我们可以全然放松。第四个词是安稳。安稳的意思是信任，我们要相信神全然的掌权。我们不知道神何时会行动，也不晓得神会以何种方式解决我的困难，这不是我要关切的，那是神的事。我只要安稳信靠我的神，绝不误事。他本应许以色列百姓若专心倚靠神，你们五个人要追赶100人，100人要追赶10000人，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，如同利未记记载的一样。但是他们去选择离开神的祝福，藐视神的话语，结局反而是仇敌一人刺合，必令以色列1000人逃跑，剩下的人寥寥可数。被敌人蹂躏后的犹大好像山顶的旗杆，孤立无援，下场凄惨。本章第三部分是18-26节，用耶和华在18和26节首尾相连，宣告虽然百姓之前悖逆，藐视神的训诲，受到了惩罚，但耶和华神的心意是好的，他必信守他不变的应许。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，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与我们立约的神是信实的，他必按照圣约施行管教，也必按照圣约施行怜悯。神的恩典早就为我们预备好了，神等候我们悔改。当我们悔改回转向神的时候，神就施恩给我们。 很多时候我们在等候的过程中，就会用自己的方法，用自己的计划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全心等候神。以赛亚书第30章20节说，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。在困境中感谢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是当我们经历困境时，可以回想上次困难时走过的过程，我们从中得到成长，并且学到神教给我们的功课。以马内利的神总是耐心地陪我们走过逆境，来向我们显示他的爱。人许多时候以为等候很久，神都没有回应，事实上是神在等候我们。像一位聪明的农夫耐心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等我们回转，等我们平静安稳，就能听到神的声音，就知道如何走才是神所喜悦的。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以赛亚书30章21节如此记载。当人能离弃偶像，对罪说，去吧，离开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不再需要你，我们需要的是神，撒下信心的种子，祝福就必临到。从23到26节，我们看到一连六个包括属世和属灵必的祝福，土地、牲畜、山川、人和宇宙必得恢复，日后的光景必胜过从前，人得以脱离败坏的辖制，生命不再一样，人与神的关系更为密切，这样的祝福必延续到永恒的国度。本章最后一段是27到33节，以赛亚预言神击打审判亚述，神的圣民欢呼，虽然百姓离弃神，投奔埃及，但是神的眼目没有离开他的百姓。当犹大自作主张去寻找的盟友不能带来盼望的时候，神兴起，及时伸出拯救的手，击打了亚述的军队，亚述不得不撤兵，神的百姓得平安，他们欢然歌唱，以鼓和琴合应神的得胜行动。本章最后一节33节，原来陀非特又深又宽，早已为王预备好了，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材，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。陀非特的意思是焚烧之处，位于新嫩子谷的边缘，以色列人曾在此把儿女经火献祭给异教神摩洛，后来成了专门焚化垃圾的地方。亚述在以色列的人眼中好像很强大，但是亚述也在神的手中，神要像烧垃圾一样焚烧亚述的军队，这个可憎的山谷将成为仇敌葬身之处。这一部分经文用耶和华的名27节和耶和华的气33节再一次首尾呼应，来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面对的敌人好像很强，其实在神的眼中是微不足道。我们不要把仇敌放大，我们要知道神的大能超过一切，神是管辖列国的主。当我们面临危机和压力的时候，又何必向世界寻求徒劳无益的帮助呢？我们只要全心等候神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归回安息，才能够平静安稳。耶和华是我们的磐石，我们的山寨，我们要全然倚靠神，不倚靠人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赞美赐人希望的主，感谢你一直在等候我们回转归向你。借着今天的经文，你再次提醒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得不着安息，不能安静，是因为我们不肯。求主充充足足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 拿掉不肯的石心，放上肯的肉心，肯谦卑，肯专心寻求神，肯在你的应许上认真，肯相信无论世局怎样改变，人心怎样浮动，洪水泛滥之时，你仍然坐着为王。求主引领，当我们偏左或偏右的时候，得听见圣灵的声音引导正路，凭信心行在其中，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继续长进。手中信望爱的灯不是摇摇晃晃，而能真正向世人见证你在我们里面的真实。同心高举主圣名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，阿们。